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我们的圣经学习系列课程。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深奥而重要的主题，圣经的层级、根基与能力。在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对应，知道了对应是理解圣经灵义的钥匙。今天我们要更深入的探讨，神性真理如何从神那里降下来。圣经的内在结构是怎样的？圣经的字面意义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圣经的神圣性和能力。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神性真理的六个层级。神性真理不是突然就到达我们这里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逐步降临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六个层级，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理解。第一、二层从主直接发出，这是最高的层级，是纯粹的神性真理，超出了天使的认知，不可以用语言表达，这是神性真理的源头。第三层是至内层的天堂，也就是第三层天，这是属天的王国，是关于爱神的真理，人类无法理解，这是属天天使的智慧，它对应圣经的属天意义。第四层呢，就是中间层的天堂，也就是第二层天，这是属灵的王国，是关于爱灵舍的真理，人类无法理解，这是属灵天使的聪明，它对应圣经的属灵意义。第五层呢，是最中层的天堂，也就是第一层天，这是自然层面的王国，是属灵之自然的真理，受启示的，当人受到启迪或者启示的时候，人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许多内容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它对应圣经的自然层面的意义，也就是字义。我们再看第六层，也就是最底层的，与世人同在，它能适应世人的感知，这是圣经最外在的字面意义，人人都能读得懂，它包含了所有内在意义，也就是以上所有的内在意义都包含在这个文字里面，它能够连接天堂与世人。圣经用一个很美丽的象征来描述这个关系，云与荣耀，在出埃及记13章21节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在马太福音17章5节记载变相山的经历，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里的对应含义是，云是象征圣经的字面意义，那云中的荣耀呢，是象征圣经的内在真理。耶和华在云中显现，是指主通过圣经向人显现。光明的云彩呢，是指启迪中的字面意义。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云是必须的，没有云，荣耀无法向人显现。荣耀是在云中，也就是说，内在的真理包含在字面的意义中。透过云看见荣耀，也就是透过字面意义理解内在真理。主在云中，主通过圣经向我们显现。好，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字义，也就是文字的意义，是根基、容器和支撑。 在一切神性的事物中有三个要素，也就是最粗的、居间的和最终端的。让我们来理解它们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最粗的是通过居间的达到最终的，最粗的不能直接到最终，必须经过居间。在最终端的层面啊，形成并持续存在。第二个关系，最粗在居间之中，居间就是中间那个啊，并通过居间而到达最终，最终就是最终端啊。所以最初啊是包含在居间中，那居间呢又包含在最终当中，所以说最终的是包含了一切。第三个关系，最终是根基、容器和支撑。所谓根基啊，是因为最初的和居间的是建在它的上面，它是容器，是因为它包含了最初的和居间的。它也是支撑，因为它支持最粗的和居间的。如果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啊，最粗呢就是目的，它是存在的本体。那居间呢是属于原因，是存在的转变。最终呢是叫做结果，是存在的外显。那这个原理啊，我们怎么应用到圣经里面呢？圣经有三层意义。属天的意义，它就是最初的，它对应目的。属灵的意义呢，是居间的，对应原因。那自然的意义呢，也就是字面的意义啊，它是最终的，它对应结果。它们的关系就是啊，属天的意义在属灵的意义中，属灵的意义呢在自然意义中。所以字义包含一切。因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圣经的字面意义是属灵和属天意义的根基、容器和支柱。这意味着什么？第一，没有字义，内在意义无法存在，就像没有根基的建筑会倒塌，就像没有身体的灵魂无法存在，就像没有容器的宝物会散失。第二，字义包含全部的内在意义，属天意义在里面，属灵意义在里面，一切都同时存在其中。第三，字义支持和维持内在意义，它可以使内在意义得以持续，保护内在意义不被破坏，让内在意义向人显现。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理解，连续次序和同步次序。什么叫连续的次序呢？也就是从上到下，一个事物接着另一个事物，就像一根柱子啊，从顶到底部。啊，如果我们用一个想象一个图啊，就好像从最高的到中间的，再到最低的。那什么是同步次序啊？同步次序呢，是从内到外的，啊，一个挨着一个。这就好像一个从中心到周边的这么一个圆啊，如果是我们想象用图来表示的话，它就好像一个圆，圆中间有一个点是最核心的啊，然后呢，哎，有一个这个核心的部位啊，叫最内在的哈，然后再往外走啊，是居间的，再往外呢，就是最边缘的。这个连续的次序啊，是可以转换为同步次序的啊，这是我们需要脑子里想一想啊，就是连续次序的最高，它是可以转换为同步次序的最内， 也就是一个柱子，就好像把柱子压扁往下沉一样的，啊，一个阶梯型的柱子啊，往下沉，沉到一个平面，那么最高的这个呢，就成为最中间的，那中连续次序中间的呢，就成为同步次序的中间的，然后呢，连续次序的最低的呢，那就成为同步次序的最外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啊，最高的也是最内在的，啊，最低的也是最外在的。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圣经呢，也就是说，属天的意义啊，它在文字的意义里面是最深处的、最内在的；属灵意义呢，那就是中间的；那自然层面的意义呢，就是字义的表面了。但是这三个同时是存在的啊，它一起存在于字义之中，就是文字的里面、中间、外面，分别就是我们所说的属天、属灵和自然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字义啊如此重要，它包含了全部的内在意义。好，我们看第三部分，字义是内在真理的护卫，也就是保护。圣经用了一个生动的象征来说明字义或者文字意义是如何保护内在意义的，用一个基路伯的例子。创世纪第三章23到24节记载，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段经文呢，它的内意很丰富。基路伯其实是象征圣经字义的护卫，那生命树是象征主了。像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象征通往主的入口，也就是圣经。四面转动的箭就象征字义可以被不同方式理解。发火焰的箭象征字义中的神性真理。基路伯有什么功能？第一，他守护生命树，保护主不被亵渎，保护内在真理不被玷污，防止不配的人接近。第二，把守道路，字义是通往主的道路，必须通过字义才能到主那里，不能绕过字义直接到内在真理。第三，四面转动的箭，他表示啊，字义可以被不同方式理解，但是内在真理不会被伤害，这是一种保护机制。那字义是如何护卫呢？啊，字义有一个特点，可以被多种方式理解，这不是缺点，而是一种保护机制。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字面理解，神创造了物质的天地，那如果属灵的理解，神创造了人的内在和外在。如果属天的理解，神创造了爱与智慧。这些不同的理解都不会造成伤害，也不会造成损害，因为都有真理的成分。但是如果有人故意歪曲隐藏在字义内的神性真理，那就产生损害了。什么是对圣经施加暴行呢？故意歪曲，就明知是真理却故意扭曲，把真理、把圣经用在邪恶上，为邪恶的事情辩护，亵渎真理，知道真理啊，知道了内在真理，然后又否认它，毁坏良善，用圣经来反对仁爱。那字义是如何防止这些呢？字义有多种意义啊，它的多义性让人无法确定唯一的理解。第二，字义的遮盖性，它像云一样遮盖着荣耀。第三，字义的保护，它防止不配的人接近内在真理。然后字义的适应性，它能适应不同层次的人，对不同人的保护啊，字义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用。比如对真诚寻求的人， 啊，他真诚地寻求真理，愿意接受光照，尊重圣经的神圣。虽然他有错误，但是他不是那么固执。那结果呢？自义就保护他们不亵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受益，他会逐渐被引向更深的真理，最终可以得到启迪。那对于故意歪曲的人啊，比如说故意扭曲圣经，固执于错误啊，知道真理以后又否认，甚至用圣经为邪恶的事情做辩护，那的结果就是他们自己啊，他们自己关闭了啊，向着天堂的门，他们自己远离主，他们会陷入更深的黑暗，他们自我定罪。这个四面转动啊，是什么意思？是指自义的灵活性呢、啊？它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可以应用于不同情况，可以适应不同层次的人。同时呢，它也是保护的智慧，让真诚的人得益处，让不配的人无法接近，让内在的真理不被亵渎啊。第三，它真理的能力，对真诚的人呢是生命，对亵渎的人是审判，对固执的人是阻挡。这里的发火焰是什么意思？是指神性真理的能力了，它有能力和权威，这是爱的火焰，对真诚的人是爱的温暖，那对亵渎的人呢，就是审判的利剑。好，我们再进入第四部分，自义中的完全神圣和能力。为什么说自义是完全的呢？或者是圆满的呢？因为神性真理在自义中，就是在他的完全神圣和能力中，因为在先的或者在内的啊，也就是被称为属灵和属天的意义啊，它同步存在于作为自义的自然意义中。这个真理很重要。第一，它包含了一切在先的文字啊，它包含了属天意义，它在自义的最深处，它包含了属灵意义，在自义的中间层，它包含了自然层面的意义，在自义的表面，它们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这三者同时一起存在于自义中，这就意味着自义包含了全部，而且自义是完整的，自义是圆满的，完全的啊。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自义等于属天意义加属灵意义加自然意义。第二，最初在最终当中，最初的啊，经过居间的达到它的终端，在它以先的都同时一起在它里面，也就是在这个终端里面啊，是包含了所有一切在先的东西。如果应用于圣经呢，也就是说主的神性也在自义中，天堂的智慧也在自义中，一切的真理在自义中，完全的启示也在自义中。第三，不可分离的整体，有一个重要的警告，与自然层面含义相分离的属天和属灵意义不是圣经，因为它们就像灵和生命一样啊，没有外在的身体，就好像宫殿没有了根基啊，如果没有身体的灵或者没有根基的宫殿，那你就说只要属天和属灵的意义要跟文字的意义脱离了，那这个不是圣言，不是圣经，不是神圣的话语。分离以后的后果呢？啊，内在意义离开了自义，就像灵魂离开了身体，结果会死亡。内在意义离开了自义，就像宫殿失去了根基，就会倒塌。正确的理解是怎么样？自义是必须的，不能抛弃自义。内在意义是在自义中啊，不能分离，二者是一体的，形成完整的圣经。自义和内在意义 都是圣经。然而主的话语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约翰福音6章63节，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的意思是说啊，主的话是用自然意义说出来的，人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意义。它就是灵呢，就是说它包括着属灵的意义。就是生命呢，是包含着属天的生命。所以在字义中，灵和生命都存在，它都在字义的里面。所以啊，为什么说字义是神圣的呢？啊，之前我们讲了字义中的完全，现在我们讲字义中的神圣。为什么说字义是神圣的？因为第一，它包含了神性的本身，神性的同在啊，因为主在其中，主通过圣经向人显现。神性的真理啊，里面的每个字都是神性的真理，都有神性的能力，赐给人神性的属灵的生命。证据呢？因为圣经在它的字义中，就是圣经本身。因为内在于字义的是灵和生命啊，灵和生命在字义中，因此它包含着神性。第二，为什么是神圣的？它连接天地，它是桥梁的功能，它向上连接天堂，向下连接世人，它是中间媒介，字义是媒介，它是个神圣的通道啊。它为什么是神圣的？第三，它是不可亵渎的，它是神圣的保护，它受到了护卫，基路伯的护卫，它不可侵犯啊，亵渎的就会受到审判。它永远神圣，不会失去它的神圣性，而且主永远在圣经当中啊。这是我们讲的字义中的神圣。我们再来看看字义中的能力。字义的能力从哪里来？第一，它包含着全部能力，它是能力的源头，主的能力在其中，天堂的力量也在其中，真理的能力，也就是神圣真理的能力在其中，它是完全的能力，因为它包含了一切。第二，它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它实际的功效，它让人重生，改变人心，洁净罪恶，赐属灵的生命。我们看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第三，它有战胜邪恶的能力，它是属灵的武器，能抵挡试探，能战胜邪恶，毁灭地狱的攻击，使人能够得胜。主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在马太福音4章记载，主在旷野受试探，3次用经上记着说这些话来战胜魔鬼。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圣经是属灵的武器，字义有实际的能力，可以用来抵挡试探，可以战胜邪恶。好，我们进入第五部分，通过字义与主结合，与天使联合。与主结合是什么意思啊？怎么通过字义与主结合呢啊？首先第一，圣经单单论及主，这有一个重要的真理，通过圣经的字义啊，能产生与主的结合，是因为圣经单单论及主，因而主是圣经的全部，它还可以被称作圣经，或者你利用另外一个翻译，圣言啊，圣言就是神的话语，就是道，主就是道，主就是圣言，主就是圣经啊。约翰福音1章1节说了，太初有道，主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6节。圣经处处都是指向主的 啊，主通过圣经向人显现。那在旧约中的主呢？啊，我们看看旧约中怎么讲主。他预言主的降临，他旧约中预表主的工作、献祭、会幕等等。他启示主的属性，啊，神的慈爱啊、公义啊。然而，而且旧约指向主的救赎、救恩的应许。那新约中呢？哎，记录主的生平，阐明主的教导，啊，启示主的荣耀，见证主的救恩，这就是福音书里的内容，启示录的内容。第二，我们再看它怎么结合，在字义中的结合。为什么是在字义中结合呢？之所以这种结合是在字义中，是因为圣经在字义之中，就是在它的完全神圣和能力中。结合的条件，首先是读圣经的文字，然后对真理产生爱慕的情感，然后接受它，相信它，然后热爱和信仰，也就是在爱与信仰当中。那这种结合的性质是什么？它不是外在的这种感觉啊，它是在情感中，是对真理的情感中，是在对真理的接受当中。这种结合是在对神性真理的热爱和信仰当中。我们来再看看这种结合的果效，与主结合带来什么？带来属灵的生命，从主得生命，从主得聪明和智慧，从主得到爱，从主得到永生。那与天使的联合是怎么回事？如何通过字义与天使联合呢？第一，我们来看看字义中有三层意义。它属天的意义是第三层天，对应属天的天使；属灵的意义是第二层天，对应属灵的天使；自然意义呢是第一层天啊，对应着自然天这个天使，自然层面的天使，也就是第一层天天使。我们说这种联合的原理是什么？就是通过字义啊，产生与天堂天使的联合，是因为字义之中有属灵和属天的意义啊，而天使呢，是在属灵和属天的意义当中啊。第二，同步的展现。好，这种联合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真正的人在字义之中时啊，属天和属灵的意义就透过圣经的自然意义，也就是文字的意义被展现出来。展现是同步的，所以联合也是如此同步的。也就是说，世人在读文字的时候，同步会展现属灵的天使在属灵意义中，并同步展现属天天使在属天的意义当中。所以这种同步啊，不是先后，而是同时啊，不需要人刻意这么做。啊，这是透过字义来完成的。那真实的属灵的联合是这种同步的联合。然后我们这个瑞德堡还亲自做见证，他说啊，他说大量的体验向他显明，属灵天使在圣经的属灵意义中，属天的天使在圣经的属天意义中。他曾蒙恩让他觉察到，当他在读字义中的圣经，他在字义中读圣经的时候，这些天堂的交流就会打开，时而跟这个社群，时而跟天堂的那个社群进行交流，也就是属天属灵同步会打开。啊，你读字义的时候啊，能够同步跟属天和属灵的这种啊，天使社群进行交流，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启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字义时，我们并不是孤单的，天使们也在读同样的经文，只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与天使联合，一同敬拜主，一同领受真理，这是一个很美好的途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习了圣经的层级、根基和能力。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讲了第一方面，说圣经神性真理的六个层级，从主那里经过天坛啊，最终达到我们这里有六个层级。第二，自意识根基、容器和支撑啊，自意识根基，因为属灵属天的意义建在上面；自意识容器，这包含着属灵和属天的意义；自意识支撑，它支持和维持着内在的意义。第三部分我们学到了自意识内在意义的护卫，就像基路伯一样，他保护内在真理不被亵渎，同时让那些真诚寻求的人又可以靠近。第四个部分我们学了自意中的完全神圣和能力，完全是因为它包含一切在线的，它神圣是因为它包含着神性的本身，它有能力是因为它包含着主的全能。第五部分我们学到了通过自意能与主结合，与天使联合。当我们读圣经的自意时，我们与主结合，与天使联合，进入一个美好的属灵团契。这些真理告诉我们圣经的自意是何等宝贵，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意，以为只有内在意义才重要。自意本身就是神圣的，因为它包含了全部的内在意义。圣经的字面意义是何等有能力，当我们读圣经、相信圣经、遵行圣经时，我们就是在运用神性的能力，这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战胜邪恶，让我们重生。圣经的字面意义是何等的奇妙，当我们读字意时，我们不仅在读文字，更是在与主相遇，与天使联合，进入属灵的实际。愿我们都珍惜圣经，勤读圣经，在圣经的字意中遇见主，经历主的能力，与天使联合，最终进入永恒的荣耀。下一课我们将继续探讨学习圣经文字的奥秘。愿主的话语与大家同在。